我哋今晚，我哋今晚欢迎郑道贤先生喺温哥华翻咗嚟香港。郑先生，我哋欢迎你。好，感谢主吓。今晚我哋收到一个代祷嘅邀请嘅，咁我就读出嚟，然之后我哋同心祷告。本人陈董精英，而家请兄弟姊妹为妈妈代祷。精英嘅妈妈叫做丁玉晶，去年11月检查出有癌症，当时医院认为妈妈有太多本身嘅疾病，就唔建议做手术或者系任何放射性治疗。上帝好爱妈妈，就喺佢肉身受住极大痛苦、生命绝望嘅时候，圣灵感动妈妈，妈妈信咗主耶稣，接受咗呢个盼望永生嘅救恩。佢时时都会唱住哈利路亚嚟到赞美主。今年喺神好奇妙嘅带领之下，妈妈有机会去到另外一间医院，经过检查同埋调整过身体状态之后，主诊医生决定妈妈若果佢身体状态许可嘅话呢，将会喺下个星期二为佢切除肿瘤，嚟到减轻佢肉身上面嘅痛楚。在此请求大家为妈妈祷告，求神保守佢嘅身心灵，亦都求神让其他嘅屋企人受感动而归主，诚心所愿。我哋而家就同心为陈统精英嘅妈妈丁玉晶姊妹，我哋去祷告，请同心祷告。主，我哋慈爱嘅父，大能嘅主，我哋而家同心嚟到你嘅面前，向你呼求，求你怜悯姊妹佢肉身上面嘅痛苦。我哋为佢愿意放低呢啲一切嚟到信主，尝试心中喜乐，识得讲哈利路亚赞美主。我哋为此亦都同心献上我哋嘅感恩同埋赞美。主啊，你知道一切，你知道一切点样先至系为呢个家庭最好。深信你亦都非常怜爱呢位姊妹，求主你嘅大能亲自医治佢，帮助佢。佢所要经历嘅，求你与佢同在，直到你嘅平安喜乐充满佢嘅心灵。主啊，我哋在世，我哋嘅路途唔知几长几短，但系我哋愿意将一切都献上，交喺主你嘅手中，完全嘅信靠你。主啊，我哋亦都系咁样，将呢位丁姊妹交托喺你嘅手上，求你亲自嚟到看顾保守。唔单止系佢自己，仲有佢所有亲爱嘅家人。但愿每一位都有机会，真系见证主你嘅伟大，你嘅大能之下，感恩赞美而归顺你。主啊，呢啲一切，我哋奉主耶稣基督嘅圣名嚟到祈求，诚心所愿。好。咁今晚我哋一齐学习嘅圣经咧，系约翰福音第五章。新约嘅约翰福音第五章，系新约嘅107版。我系先会读出第五章嘅第一节去到第18节。新约107版。第五章顶头的标题是不是大池边医病。第五章第一节。此事之后是犹太人的节期，耶稣上去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希伯来话叫不是大。池边有5个走廊，在走廊上瞓了成群病人。有盲眼的、跛脚的、瘫痪的。第四节在括号里面是这样讲，有些古卷、加多、 他们在那处等候池水转动，因为他们相信每隔一些时候，主的天使就会下来搅动池水，水动之后，最先落池的病人，无论什么病都可以得到医好。第五节，在那处有一个已经病了38年的人，耶稣看见他在处，知道他患病多年，就问他，你想不想好返呢？病人答话，先生，水动的时候没人将我放落池，等我正想落去的时候，已经有人先过我落去了。第八节，耶稣对他说，起身，拎起你张床行啦。第九节，那个人即刻好返，拎起他张床行去，那日是安息日。第十节，故此犹太人就对被医好的人说，今日是安息日，你拎着张床是不合法的。那个人说，他说，十一节，医好我的人吩咐我，拎起你张床行啦。于是那些犹太人，第十二节，犹太人就问他，吩咐你拎起张床行的是哪个啊？十三节，但是被医好的人不知道是哪个，因为那处人很多，而耶稣又已经避开。事后耶稣在圣殿里找到这个被医好的人，对他说，你已经完全好返了，不要再犯罪，免至招来更大的祸患。十五节，那个人走开之后告诉犹太人知是耶稣医好他的。十六节，从此犹太人开始迫害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医病。耶稣对他们说，我父一直在处工作，我亦应该照样工作。这些话更加使犹太人决意要杀害耶稣，因为他不单只破坏安息日的戒律，而且说上帝是他的父，当自己同上帝平等。我们今天在一个很熟悉的，很多时都会听闻的记载里面，今天的重点是什么呢？今天想跟大家一起去思想，去学习，亦都是对照自己的，是神的拣选，人的回应。我们怎样才可以更加贴近我们天父的心意，直到灵命有前进？首先是主的拣选，在这里第五章所记载的是，这个不是大池，旁边有五个走廊，在走廊上面瞓了成群的病人，很多款式的病都有，有盲的，有跛的，有瘫的。而当时他们相信些什么呢？就是第五章第四节所记载的，他们这一班去到走廊那里，去到那五个走廊那里逗留，他们心里面有一个信念。那个信念是什么呢？第五章第四节所记载的，他们相信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天使下来搅动那个池的池水。而哪一个是第一个落那个池水的呢？无论什么病都可以得医好，这个是他们所相信的。就是因为这个信念，有这么多人去这个池，逗留在这五个走廊那里。而这个病了三十八年的人，第五节所记载的，那处有一个病了三十八年的人，耶稣那一日去到这个池。第六节，耶稣望着这个人， 耶稣睇见佢，耶稣知道佢病咗好耐，耶稣问佢：你想唔想好翻？这个人说他病了38年，我不知道他在一个祠道去了多次那个祠那里。这个人说每一次他想起身下去的时候，他都不是第一个，他没得医好，已经有人下去了。耶稣对他说，这个人甚至乎没有说，让我们读下第7节，他帮人伯说：先生，水浴的时候没有人将我放落池，等到我自己想落去的时候已经有人先过我落去。所以这个就不符合他们的信念，所以他从来都没有被医好的。他甚至乎没有答话：先生，我好想得医好。他只是向耶稣说，我怎样落不到去。主耶稣怎样对他说呢？主耶稣说：起身，拎起你张床行啦。而那个人生命的经历是什么？他起身拎起他张床。这里的记载第9节说，那个人即刻好翻，他信了主的话，他起身拎起他张床。他不是说：先生，你不要跟我讲笑啦，我都落不到去，又不是第一个，怎样起身拎起我张床啊？他选择了相信。而在这个池边有这么多病人，主耶稣没有医他，没有医好其他那些成群的，又跛的，又盲的，又瘫的。主耶稣选了这个人，医了他。不单止是这样，刚才我们读到的记载就是，这个人甚至乎不知道医好他那个人叫做耶稣，他就这样被医好了。是主拣选他，医治他。不单止是这样，跟着第14节，事后耶稣在圣殿里找到他，耶稣又去找他，对他说：你已经好翻了，不要再犯罪，免至招来更大的祸患。我们读到这里，我们才知道原来这个人在过去他有犯罪。主耶稣去圣殿里面找着他，以爱心讲诚实话，告诉他：你不要再犯罪了，若果不是将来招致更大的祸患。主的拣选，回顾下我们的生命，在芸芸众生之中，我们被拣选，我们有机会听闻福音，主找着我们。主好大的恩典，不只是一次找着我们，给我们机会，给我们继续可以听闻祂的真道，给我们有机会兄弟姐妹可以互相劝勉扶持成长。是主拣选我们，是不是我们很特别呢？很有好处呢？ 好敬虔呢？在这个人的身上，我们就看到不是，甚至乎他不是信得很 正确。如果我们用今天来到讲下，他的信念是什么？池水被搅动下去那个得医好，主去稳着他，医治他，他信了主的话，他立刻起身拿起张床，他得医治。主再去找他，在圣殿里面遇着他，爱心讲诚实话，劝勉他以后不要再犯罪了。我们不是一样吗？不是我们很特别，不是我们有什么好处？每一个，无论我们是自己走入你这个教会信主的，或者有兄弟姐妹带我们来信主的，或者我们第几代来到信主的，直至到我们同主本身有那个直接的 encounter， 好像这个人那样直接同主产生了这个对话，我们愿意信，我们就开始尝到恩典。但是之后我们走在这条天路上面，是不是大大的蒙福蒙恩的呢？就在乎于我们怎样选择，我们人怎样去回应。每一次在四福音我们记载耶稣讲的道理又好，他行的神迹又好，每一次做完之后都是议论纷纷的，有信的，有不信的，有贬低他的，有描黑他的，甚至乎说他行的神迹是靠鬼王别西卜的能力来到行的。有人听了这些贬低耶稣的说话附和了，有人没有听那些说话，眼看见是这种神迹，他愿意去识多一点，知多一点，愿意打开个心去听下，他开始蒙福。直至到他有一天个心不愿意开了，他就停滞不前。我们每一个都是没有分别。我们就来看下，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来看下，就在这十八节记载里面，我们看到人有什么反应。这个病了38年的人，刚才我们已经说了，他的信念是那个池水被搅动的时候下去的时候可以得医治，他不是因为这样被医好的。无论我们以前有过什么旧有的观念都好，当我们真是主来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要直接从我们的主的身上，从圣经的记载他的话语身上，直接来到认识我们的主，不是只是听这个人怎样讲他那个主，这个人又怎样描述他怎样经历他的主。我们开始来自己亲身直接认识。而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人不识得主耶稣，后来他知道了，当他被那些法利赛人那些犹太人去质问他，第十节那日医好他那一日是安息日，于是有些犹太人就去说他，说这个拿起张床好翻的病人说，喂，你这样拿起张床在安息日不合法的噃。这个人就说，意思啦，我 解读他的意思啦，啊，不是我自己要拿的，是医好我那人吩咐我拿的。那些犹太人问他，那吩咐你那是谁啊？他说我不知道啊。但是后来耶稣去圣殿找到他嘛，耶稣亲自向他再说话嘛，于是他知道那个叫他拿起张床那个是耶稣。他快点回去告诉那些犹太人， 那个人是耶稣。在他心中，耶稣是个什么人？在他心中，是不是知道这些犹太人会责难这个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吩咐他拿起张床行。在他心里面，他有多大的感恩呢？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知道的是，主耶稣清清楚楚医治了他，他怜悯他肉身上面的软弱，先医治了他，然后主耶稣再吩咐他，你不要再犯罪了，指点他一个重生的机会。至于之后他能不能够得福呢？之后的是祸是福呢？在乎他自己怎样选择，他怎样回应这个恩待他的主。而我们也是。然后我们再看看周边旁观的这些犹太人。犹太人一见到这个病了38年的人竟然起身拿起自己张床，但是在安息日拿起自己张床，这些犹太人很紧张了，不合法了，安息日不可以拿起张床啊，不合法了。当这个被医好的病人说，意思呢，有人吩咐我的，我照做的，是谁？要问责。他们所关心的是什么？他们所专注的是什么？有没有犯规啊？符不符合我们不嬲这样守的？不啱我们的传统，又不啱我们的习俗。我们都知道摩西律法是吩咐我们要守安息日的嘛，我们都知道。他们守得很严谨，但是对于一个病了38年、被病捆绑了38年的一个人，他可以这么奇妙的起身得医好。他们关心的是，是谁个指使他犯规呢？这些就是那班犹太人所关心的。而这种的严谨，那种的严谨守道理，很可惜，里面没有被主的爱所调和。严谨守道理一点都不是问题，但是里面有没有主的爱去调和，知道我们的生命彰显出来究竟是充满宽恕和恩慈，还是充满挑剔、指责、问责？这个就是个分别。我们读下5章15节。第15节，那个人走开之后，话给犹太人知是耶稣医好他的，从此犹太人开始迫害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医病犯规。耶稣没有停止教导这一班对他心存敌意的犹太人。耶稣清清楚楚跟他们说，我父一直在处作工，我亦应该照样作工。但是这些话对这些犹太人听吗？他们立刻心里面就决意要杀害耶稣，因为他不单止破坏安息日的戒律， 而且话上帝系佢嘅父，喺呢啲犹太人嘅眼中，耶稣高抬佢自己与上帝平等。他们心生了一种的恶念，当不符合他们的定见的时候，他们心里面生了恶。跟着我们看到第五章下面那一段，就描述是儿子的权柄。第五章第十九节顶那个标题，儿子的权柄。主耶稣继续向他们表白圣子一个很特别的身份。他跟他们说，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在说你们知只凭自己不能做什么，他看见父做什么才去做，父所做的子亦做，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指示他，他要将更大的事指示他看，使你们惊奇。父怎样使死人复生，同样子亦随自己的意思赐生命给人。父自己不审判人，他将审判的权交给子，等人都尊敬子，好像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不尊敬打发他来的父。我实在话你们知，听我话又信打发我来那一位就有永生，他不至于被定罪，而是已经出死入生。第二十六节，正如父本身是生命的根源，他亦使子成为生命的根源，他又将审判的权赐给子，因为他是人子。主耶稣清清楚楚的向他们表白他的身份，讲得很清楚，甚至乎告诉他们听，圣父将这个审判的权已经交了给圣子了，圣父不来审判人，是交给圣子，圣子亦都不凭自己的私意去行任何的事情，圣子所做的一切，所讲的一切，都是从圣父而来的。他描述圣子和圣父那种的合一，在真理、在爱里面那一种的合一。但这些人能不能够听得入耳呢？然后，耶稣又继续讲，我们读下第二十八节。你们不要为这件事惊奇，因为时候将到，所有在坟墓里的人都听见他的声，听见圣子的声，而且从坟墓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被定罪。他们当时我猜想听不明白，好像我们今天看看，我们有新旧约，而且有新约很多的书信，我们知道在坟墓里面出来，我们又知道当耶稣再回来的时候会有被提的发生，在天上与主相会，我们又知道在坟墓里面出来的 会有一个新的身体，新的形体，不再是旧那个。这些很多我们是因为我们有整本圣经的时候，我们在新约的书信里面读到，当时他们不明白，可能不明白。但当我们读到神的话语不明白的时候，我们保持一个什么心态？这些犹太人选择批判，选择问责，选择迫害。我们呢，当我们读神的话语，我们有读到不明白的时候，我们选择怎样？我们怎样去面对？我们要选择谦卑，我们要选择降服， 我告诉主听，我暂时都是不明白，但是主啊，我收到你说将来我们会复生的，而且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被定罪，这些是我们看得明白的。我们不需要为那些我们不明白的加多很多很多我们自己的想象，我们的描绘，或者或者添足，有很多我们是看得明白的。我们就谦卑，我们去顺服。我不知道详情是怎样发生，依什么次序，怎样先后，会有什么演变，但是大为的方向性的我们全部都明白。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跟住主耶稣又讲咗好多啦，我哋唔详细去读啦。佢话我唔凭佢圣子话我唔凭自己做啲乜嘅，我所做嘅全部都系寻求圣父嘅旨意嘅。然之后佢话我讲呢啲咁多，第34节，我讲呢啲话系想你哋得救，无非系想我哋得救。所以我们就不要推搪，有些什么我不明白的时候我就不可以信，不可以推搪说因为我读不明白所以我连读都不读了，我不用知道。神的话语在这个教会我们有很大的传统智慧，我叫它做传统智慧，因为向来都是这样 practice 的，这样实行的，就是每天我们都读圣经，而且新约旧约一起读，轮住读，读下去，日积月累，日积月累，我们有一个愿学受教的心，我们就全部都会读，我们不是随便抽一些出来读。我们深信这本圣经是圣灵所默示的，圣经的作者是从圣灵而来，这些是神的话记载在这本圣经里面，我们去读，我们心里面就祷告圣灵开启我们的心去学习神的话，我们预备我们读经的时候会和我们的主相遇，会透过圣灵直接亲自教导我们，我们就蒙恩，我们就蒙福，我们就得着启示。我们不是完全都明白，但是我们相信，我们接纳，我们依着来做。第二，主耶稣说他们这一班犹太人最大的问题他们是什么呢？为什么他们心生了这个恶念呢？他们选择去对付这个耶稣，而不是好像他们的同袍啊，法利赛人还有一个叫做尼哥底母的吗？难道他不是法利赛人？他一样都是犹太人的官，他听到耶稣所行的事的时候，在约翰福音第三章所记载的，他就晚间去找着耶稣，他说你所行的若果不是来自上帝，相信不是这样成就。主耶稣就很直接地教导他，告诉他要重生啊，要从水共圣灵而生才可以入上帝的国。尼哥底母因为有没有因为这些听不明白，不符合他那些同袍的那些概念的时候，他拒绝呢？他藐视呢？他没有。所以不可以说全部都法利赛人就是坏的，因为里面有好的。好的在乎什么？他的心愿意开放，开放受教愿学的心去亲就主耶稣。而主在这里就跟他们讲了他们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是我们读下第五章的第39节。这些犹太人或者法利赛人他们是很熟悉旧约的，当时是未有新约，他们的圣经只是旧约。第五章第39节，你们研究圣经认为从里面可以找到永生，其实圣经的话就是为我作证的。耶稣又跟他们讲清楚了，圣经里面几多先知书的话是见证将来这个尼赛亚，是见证这个主耶稣将来怎样来怎样拯救。 耶稣告诉他，圣经里面的话其实是为我作证的，但是你们不肯来我这处得生命。我不是求人的称赞。耶稣讲这些说话当然不会得这班有识之士，这班犹太人是指法利赛人的称赞，但是他来不是求人的称赞。第四十二节，但是我看透你们，你们并没有爱上帝的心。他们在严谨守律法的里面，好守规矩的里面，是没有爱上帝的心。摩西的律法写得很清楚，主耶稣亦都是新约 summarize 用最大的诫命，他说尽心性意力爱神，又要爱人如己。这两条都是出自摩西五经。耶稣就同在新约时代同那些人说，这个就是最大的诫命了。当很严谨守道理的时候，里面的爱是少的，是干的，是没有圣灵，没有膏油的滋润的，就会出现这些偏差。而这些偏差亦都是怎样显现出来呢？为什么他们会这样来到拒绝耶稣呢？第四十四节，你们欢喜彼此恭维，但不追求从独一无二的上帝那处来的称赞，这样你们怎样能信呢？他们这个群体是好意严谨守律法，而彼此赞许彼此恭维。严谨守律法不是问题，严谨不是问题，问题是他们里面没有爱上帝的心。他们欢喜彼此的赞许和恭维多过追求由上帝而来的称许。重点是他追求这些人与人之间的恭维多过从神而来的称许。这个是问题。神的拣选，主耶稣对他们讲了这么多说话，你可以说现在现代人讲 street smart， 主耶稣就看不到了，因为明知这班人要害他的嘛。你还越讲越多，这班人的心就越来越火，越来越想杀这个主耶稣。现代人就会说啊，主耶稣你这样做招致杀身之祸了。主不是要求人的称许，不是求地上他自己过得好，主是来拯救悲苦被罪所捆绑的每一个灵魂。主耶稣跟他们讲了这么多，是给了机会他们，但是他们要信还是不信是他们自己的选择。主的拣选和恩召给了我们，而走这条天路的时候，我们去怎样去回应，我们怎样去选择，就决定我们究竟是复活得生，还是复活被定罪。在世上我们的生活，因为我们 不走正面，我们依真理而行，有时可能会得罪人，有时可能不被人的称赞。但若果我们是真心只是求独一无二的真神来的荣耀和称赞的时候，我们就心安理得，我们心里面充满平安稳妥。而在这里所记载的，我们又看看约翰福音第十二章，我们掀后一下。 当时是不是所有那些、犹太人、犹太的官、法利赛人、他们有多些的社会地位、或者是他们的宗教地位的时候，他们拒绝信耶稣的呢？圣经的记载不是的、都有不少人信了的、不单止是这个尼哥底母的、我们读下第十二章第四十二至到四十三节120页。在那一段圣经第十二章三十七去到四十三，我们看到个标题是犹太人的不信，但不是全部都不信的。我们读下第四十二节，虽然很多人不信，前面是讲很多人都不信，第四十二节，虽然是这样，犹太人的领袖中亦有很多信耶稣的，有信的，有很多信的，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学识不信，这些是很有学识犹太人的官，他们信，但因为怕法利赛人不敢公开承认，免至被赶出会堂。他们喜爱人的赞许多过爱上帝的赞许，看重人多过看重神，爱人的赞许多过爱神的赞许。圣经是这样记载，尼哥底母那一次夜晚去跟耶稣有过一段对话之后，圣经还有两处记载尼哥底母，另外一处就是这些犹太人的官长和大祭司已经立定杀心了，他们在这里讲着商量着要怎样谋害耶稣的时候，尼哥底母坐席，换句话说他在那个高层里面他有份的，他告诉他们听这样做是不应当的。大祭司说你都受了迷惑吗？然后讲一番贬低的说话。尼哥底母尽了他的责任，讲了他所应讲的，他没有因为怕人家讲差他不敢讲合乎真道的话。之后耶稣被钉十字架，死在十字架上，尼哥底母带埋香料同另外一人去领耶稣的尸体，高耶稣的尸体预备他的埋葬。至于那些大祭司啊，他那些同袍啊，有没有说尼哥底母你背叛我们啊，你竟然去表达你接纳这个耶稣？我相信尼哥底母不会再紧张那些事了。我们在地上走这条天路又怎样呢？这一班人，我们现在读到的只是当时记载的一个片段，一个 incidence， 一个片段。而我们都知道，当我们信了主耶稣之后，我们地上还有生命的一日，我们仍然在恩典当中，在这条天路上面，我们行这条天路的天路历程上面，每一个我经历的选择，我是选择依真理而行啊，定是我选择依世界的道路而行呢？直到我在世上好过一点，我就不敢认，我就不讲，不敢以爱心讲合乎真理的一句诚实话呢？这些就是我地上每一个我们在行天路上面我们所要经历的。但是当我们愿意将一切都祷告来到主交给他的时候，难道我们愿意守真理，主会让我们很难过吗？当然大家会说，哦，我这句说话就不对了，因为以前那些传福音的，我们看到主耶稣那些门徒，不是个个都信到？ 或者除了约翰，就算殉道那又怎样？真是为主而活，生命是奉献的，就算殉道又怎样？启示录，耶稣回来千年国度，他必定有份。在千年国里面与主同作王，在圣经里面事先讲晒俾我哋听。况且我哋在圣经里面，我哋亲身经历过我哋嘅主，我哋在地上所活嘅，我哋经历过好多。凡嗰啲试探大过我哋所能忍受嘅，我哋祷告主诚心交托，愿意依真理而行。主唔系往往都开一条出路俾我哋出嚟咩？所以唔使惊，我哋唔使惊。做乜嘢先至系做主嘅事情啊？主耶稣话信佢，依佢嘅话而行，唔好睇人嘅情面，唔好紧张地上人嘅称赞，唔好欢喜恭维，要依真理而行。我哋要严谨守主嘅吩咐，但系喺严谨里边，我哋要检视自己有冇嗰份属天嘅爱，有冇像主嗰种嘅柔和、谦卑、恩慈。喺我哋在地上嘅生活，冇人可以指控一个人，你一定唔得救。我哋凭乜嘢去扮演上帝嘅角色呢？冇人知道，所以我哋都唔会去论断呢啲人。但我哋睇到呢啲人有唔同嘅选择。大祭司因为听到耶稣讲过佢三日之后会复生，佢吩咐啲兵丁加强守卫，千祈唔好唔见咗耶稣嘅尸体。到第三日嘅时候，耶稣复生，佢就贿赂嗰啲兵丁，话俾佢哋听。你们要说是耶稣的门徒来偷了他的尸体。我们看到这些是立定心意去对抗我们的主。若果他不懂得谦卑认罪悔改，恐怕他复生就被定罪了。但是任何一个若果他离世之前他愿意谦卑认罪悔改的话，我们哪个人咁去论断佢一定唔得救呢？所以我哋每一个，我哋都系神已经拣选我哋，恩召我哋，而我哋行喺呢条天路上面，我哋点样去选择，我哋点样去回应主，就决定我哋头先耶稣所讲嘅吓，第五章第二十九节，将来。将来我们都会在我们的坟墓里面出来， wherever 我们的坟墓，我们现在又有土葬又海葬又环保又医养又捐了个身体去做医疗研究各方面，不紧要，主话会这样发生就会这样发生。我们会在坟墓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被定罪。我们信不信呢？我们不可以形容所有的细节，不可以凭想象去拍套电影让大家知道怎样发生，也都没有需要。但我们相信主就是这样讲，于是在这条天路上面，我们就谦卑信服主已经恩待我们，已经呼召我们，让我们每一个生命的抉择合乎真理，依合得到的真理而行，蒙主喜悦，为主而活。请唱赞美诗，然后请潘顺明兄弟领土散会。
感谢天父祝福保守我们，在今晚寒冷的天气当中，神你都呼召我们很多人回来你教堂当中祈祷安静听你的教导，或者我们都是病了38年，我们以为医治我们的方法是行落这个池里面，医治我们的日子不应该是安息日，但是主你所拣选我们的是出自无微不至的爱，医治的方法是神你的大能力，医治的时间是主你所亲自的拣选，不是我们有什么好处，实际是神你呼召我们。或者今天我们仍然都以为我们自己很认识我们的主，神你是爱，期望我们首先去领会主的爱，将神的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每一天都学习，愿主给这些教导给我们继续回去思想，祈祷之中继续纪念的是有疾病的，愿神你保守他们，无论在疾病的堂中，无论在家中，愿主你的灵继续眷顾他们，给他们心与主同台，愿神保守一切简单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诚心所愿。